化改革、扩大开放，可是同时又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改革路线？而且习近平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能不能让深圳未来取代香港？我们今天就这些话题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探讨。那么第一位是南卡大学爱丁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俞平博士，欢迎俞平博士。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我想首先来请教谢教授，那么这次这个中共啊，特别是习近平又是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纪念深圳特区成立这个40周年的一个大会啊，那么和之前的这个两任这个中共领导人相比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胡锦涛和这个江泽民都分别在这个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和20周年的时候呢，也出现相关的活动，发表讲话。那么就是就这个讲话来看呢，您认为这个他这个40周年的讲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新意？那么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不能说是新意了，但是肯定是有新的那个新的内涵了，或者新的那个意，我们可以有新的解读。你要是概括的讲呢，我认为这个过去这20年啊，在这20年的时候呢，就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深圳特区成立2000年的时候，你可以说可以形容中共当时就是说日进斗金，志得意满，因为成立以后呢，他们得到了很多甜头，就是说经济上。发展得很快，就是充分这个得到了外国市场对外开放和那个是建设特区的一些的好处。等到30年的时候，就是2010年的时候呢，我可以说中共呢实际上是踌躇满志，危机四伏。那个时候呢还是不错，就是说，但实际上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经济上的结构性的问题和这个中共这个剥削和这个掠夺的问题，还有中国老百姓的一些生存问题，都开始已经慢慢开始浮现了。从2012年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到今天呢，今天是40周年，2020年40周年的时候，你可以说基本上是穷途末路，日薄西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的讲话，他实际上呢，当然他是用一种那个鼓气啊、鼓励啊、打气的方式来跟一些官员在说这些话。但是你仔细分析的话，你看他讲的话呢，实际上充满了这个危机感，他也知道这个危机四伏，并且呢，他不断的强调这种那个大的机遇也好，或者是国际国内的一些危险。这实际上就是说他为什么我说他穷途末路日薄西山呢？就是说他改革开放的这个红利呢，基本上已经吃完了，而现在国际市场呢开始对中国的封闭。就是说，现在呢，中国经济呢已经陷入一个非常那个危机的状况，并且中共的领导，中共的统治现在也是陷入同样的危机。就所以你可以说，这个面临的就是说，中共面临这个穷途末路和日薄西山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绝境了。这个就是我基本上的感觉。
好的，谢谢教授的点评。同样的问题，我也请教俞平博士啊，就是您对于这个习近平在10月14号这个讲话呀。您的观感，您认为就是最大的这个亮点，或者说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就是我本人，就是我个人在也关注他这个讲话，但是我从始至终没有找到特别让人感到兴奋或者是振奋的这个改革的这个信息。那么我记得也有见网友啊，就是在上传，就是说在习近平讲话这个时候，这个好像中国的股市是大跌了，就是可能是这个市场对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没有释放出更多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或者积极的这个信号啊，感到失望。我想听听您对于他这个讲话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对，我在谈对他讲话感受之前呢，我也想这个回应一下那个谢教授刚刚讲的这三种讲话，当时的这个社会或者说国际环境是非常大的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讲江泽民那一次讲话，其实我们要看江泽民执政的时候，那个基本的对国际的态度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拥抱的态度。虽然跟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是有冲突，但是他还是比较认同国际价值观的。所以呢，在江泽民时代，实际上中国当然前面包括邓小平执政的时候，赵紫阳啊、胡耀邦那个时代，中国基本的对世界的态度还是一个比较拥抱的。那么签署了很多很多国际公约， 这是就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第二个的话，你看那个胡锦涛那个年代呢，他执政的时候呢，内外危机呢是开始出现了，所以呢，他是开始对国际的这个社会呢是有保留态度了。所以呢，我觉得呢确实不一样。但是到了习执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弯。如果不是这个180度，也接近180度转弯，实际上我们是已经背离了国际公认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呢，除了刚刚讲那个谢教授讲的那个危机以外，实际上它是出现了一个根本的价值观的转变，这个是值得观察的。那么回到您刚刚讲到，在他最新的这个谈话里面有些什么新意没有，我觉得呢，这个新意呢，你看你怎么看。他如果释放出任何所谓的善意的话呢，无非就是说呢，在困境下面怎么样去激发老百姓像40年前、30年前、20年前那样的继续的开始自主创新。但是就像主持人说的，他有个悖论，因为他强调的是在党的完全控制的情况下面，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他你不可能指望老百姓会有一个或者民众会发挥他这个创造性的精神来进行自主的这个技术革新。其实从他的讲话的意思上讲，我觉得我们看出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共产党一党专制控制政权这个局面不变的情况下怎么样组织困境，这个本身说法就是一个悖论。所以呢，我也觉得他有没有心意，他释放了善意，但是呢，有没有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个就是说呢，激发大家发挥胜政精神，我觉得这个是不大可能的。
好，谢谢于丁博士。那么谢教授，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讲话50多分钟啊，非常冗长。其中也像刚才这个于平博士谈到，就是他还是想释放出一些这个积极的或者说是善意的这个姿态啊，就是说大家都在质疑这个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个中共还会不会继续的走这个改革开放这条路。那么他看来呢，他还是希望能够释放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中国还是要继续的这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可是也就像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他除了口号之外啊，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比较实质性的或者说是突破性的颠覆性的这些改革的措施。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您有没有注意到他有没有出台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改革性的或者颠覆性的这种措施啊。有一个词错用词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他说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的环节改革上更多的自主权。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这句话，其实刚才那个于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说你看这个中共领导人呢，现在领导人他这个自己的讲话，他自己的政策呢就是充满了矛盾，就是说这完全是对立的。你说这个一方面要给这个深圳新的授权，一方面又有什么清单什么批量授权，就是说你又要限制他，又要让他放权让他去进行发展。就像以前中国大陆有的话，就是说又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不吃草，就是这样。那这个中共的统治呢，现在为什么我们认为我认为已经进入这个日薄西山，马上就要崩溃结束，就在这里。他实际上自己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就是说他要改革，要创新，对吧？要改革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要，实际上要放权嘛，要那个允许老百姓从农村改革的时候。允许农民种自己愿意种的东西，或市场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来用统购统销的方式来决定种什么，对吧？城市改革的时候，让那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生产，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生产过市场需要的东西。你到这个引进外资开放啊，引进外资和技术投资，这深圳作为特区时候呢，它实际上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那个削弱共产党对这个经济的控制，所以它跟它这个。政权存在的那个基础呢，经济基础是完全是背离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我们说白了就是中共呢还想搞他的什么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恰恰是这个社会主义走到了那个崩溃的时候，是吧？经济崩溃的时候呢，用资本主义来，他们一直在反对、在打击、在谩骂的一个另外一种社会形态呢，来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所以实际上就是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让资本主义呢回到中国。就是把以前被中共给彻底摧毁了的资本主义，不管是农民的那些自由自发的经济，还是城市的资本主义，让它回来， 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过去改革开放这三四十年的话，它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它这里面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就是说权力和那个权力以权谋私和权力寻租的那个问题非常严重。现在那个最富的人，邓小平说所谓先富的那些人，我们知道先富的人都是共产党那个权贵，那高层的权贵，他们的富二代、红二代。但即使这样，他们从中赚了钱，但是他们从中也感觉到呢，他的可能在这个政治上的控制呢有所削弱。人们有了钱的人、独立的人，或者不管那些私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他们开始不听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我们也知道他的过去，这些年他这个迫害呀、镇压呀、那个弹压呀、维稳啊，就是越来越这个严厉，也在一次。所以他又要维护这个党，要保护这个党，那他必须要继续那个加强他的那个控制。加强的控制呢，怎么控制？他把这个党支部啊、党的组织呢，设到那种私企去，除了国企的私人企业、合营企业都要设立这个党支部。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他一方面又想让这个市场经济呢给他赚钱，让他能存在下去，但是同时又担心这个市场经济或者一个自主经济呢会把他这个政治权利给剥夺。他实际上一直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那这个矛盾之中呢，到现在这个矛盾已经激化到这种程度，要这种程度呢，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政权是没办法维持下去了。那现在加上这个贸易战，加上瘟疫，带来国际整个世界经济都陷入这个衰退，那中国经济呢也在陷入衰退。你不管中共怎么在那个编造那些经济数据啊，假的谎言，我们都觉得他的经济现在非常沉重的衰退。那这个时候呢，他现在呢还在纪念深圳，似乎在回忆着原来的那些当时志得意满的那状况，但实际上确实没什么希望了。
好的，谢谢教授。好，于斌博士，就是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对于这个习近平啊，在这个10月14号这个讲话中啊，他有没有提出任何这个有意义的，或者说是那种所谓这种颠覆性的，或者说真正的这种改革意义的这些举措？那么我记得这个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啊，说这个他提到有两点，一个就是说深圳要加强对产权和这个企业家的保护，那这些措施感觉上有没有那么的重要，或者那么大的这种改革的幅度？那么您对于他的这种举措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我现在首先要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就是他这次去南边先去的是潮汕地区，那么他实际上送出了一个信号呢，这个信号就是给这海外的华人或者和香港的那些就是企业家，意思是说他是重视这些力量的。那么有人开玩笑，网上有网友开玩笑说啊，这个潮州上一次来的最大的人物是韩愈，换句话讲，他本来在政治上并不重要，为什么他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他跑到那边去呢？他现在是向海外释放信息。所以呢，他这个在这个潮州他讲的一句话，大概大家都注意到，他说要搞国内的这个所谓自力更生、自主研发，但是他跑到深圳讲的话就不一样，他讲的是两个循环，一个国际大循环，还有一个就是说国内循环，他讲的这个双循环，当然他说是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两个大的循环，所以他讲的实际上呢也是突出了一个困境，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呢遇到了国际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呢，由于这个国际不利的环境造成这个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个国际上的那个合作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阻碍，所以呢他必须要回到个现实层面上，很多的这个技术的革新要靠中国自己。可是我们也知道，在世界这个说全球化到今天，科技的变革创新都是一个世界大平台，所以呢在世界大平台这个基础上面的话，我觉得现在大家共同的认知就是说呢，这个大平台上的研发必须是基于一个共同价值观的一个认同的。你反过来讲，过去这个二战的这个历史经验，一战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呢把这个就是说呢制度性的因素考虑在外，大家就是胡乱的研发，或者说大家就是说有很多人受的助纣为虐。其实希特勒事件是非常大的一个例子，日本也是个例子，都是受益于这个西方其他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的这个基础上面，在建立了他强大的军事工业。所以呢他讲这个是他一个困境。所以呢他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希望刚刚主持人提到了 我要保护知识产，保护这个企业家，然后呢，这个产权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保护，然后呢，鼓励大家呢去开始呢，就是说做这个就是研发或者是发展经济这样的一个举措。可是这个做法本身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他前面也有很多次。我记得这个美中贸易战最激烈的就是开始的时候，两年前嘛，那个总书记也出来说。啊，跟企业家座谈，鼓励企业家要进行这个创新，要好像看上去是给他们个鼓励，但是呢，大家企业家没有忘记，我觉得中国企业家不是傻瓜，他也没有忘记大的前提当时是国进民退，实际上中央的很多举措是对民营企业是不利的，所以他那个讲话并没有起到很多作用。当时我记得我在国内还正好有一个场合跟企业家座谈，我就问他们这个总书记讲的那个鼓励你们的话，你们听了以后有什么感觉？他说：“我们先去看他给我们什么措施，我们不看他讲什么话，对吧？这些措施本身对我们造成这么大的伤害，说一句话或者出来做一座谈一次就能，就所谓叫就解释，让我们顾虑就消失了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在讲保护知识产、保护产权，给这个企业家一个好的环境，搞供给侧的改革，这种种的这些做法，他说的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还是看他做的，包括他在那个讲话里讲的给多少条措施。”什么一次性给40条放任，其实我感到很悲哀的一点，他又走回了重新原先的老路。因为当初改革开放从深圳开始就是松绑，就是因为绑得太紧了。那他现在在讲这个话什么意思？说明他在他的执政下面又恢复了这个过去的一个旧的体制，所以他现在才开始要提这个，也给大家认知到这个残酷的现实，就是说在国进民退这样大的环境下面，这个高度集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发展，当然也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社会发展的。
好的，谢谢李平博士的分析。谢教授，就是习近平在他的这讲话中啊，就是再次提到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他最近这个讲话中啊，就是一段时期之内是屡次提到这一点。那么而且他在这个讲话中我们也注意到，他说呢，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啊加剧了这个大变局的这个演化。那么他这个意思到底认为这是一个危机还是说是一个机遇？我也想请您再次帮我们解读一下他所说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他的执政还有对于中共的这个执政来说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想他是习近平现在可能应该有足够强烈的那个危机感了，他说危机感觉到这个政权也好，他这个统治也好，他自己的位置呢可能都现在存在很大的威胁和变数，对吧？当然中共所说的这个百年危机呢应该指的是，因为今天是现在2020年，明年2021年呢是中共这个建党的百年，就是他这首先把他自己的共产党的百年的那个生日或者百年的那个生命呢，就看得最重要的，知道吗？但是你看到现在就是说，他说到这个危机的时候呢，也确实指的是那个，这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从1921年开始建立到现在呢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他这个生存危机。他意识到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在国内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的那种，这种憎恨、怨恨和不信任。或者说根本就不买账，也不愿意配合，这已经到了极点。就是说这些老百这些民众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可能都已经出来那种，就是说不太愿意，就是很懒得去，就是发出声音来反抗了，只是下面那个私下的呢底下的呢就蕴藏的那种愤懑。但是你要看，同时要你看到这个国际的局势也对中共来说非常不利。我们知道这个不管先不说这个苏联和东欧的问题了，这个大家这个阴影呢一直笼罩在中共头上，他们有这个党的生存危机。那现在他们觉得最大的危机，你看他现在拼命的反对川普连任，不希望川普连任，也是在于就是说这个美国政府呢现在实际上是明确的对这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体制、对共产主义呢现在是正式的那个宣战和围剿。你看美国不光是在经济上、贸易上，对吧，还在这个地缘政治上、南海还有这个美国的亚太联盟上，他全面的对中共呢实施围剿。这个他们当然知道这个甚至那个中共生存危机，对他来说这就是百年来前所未有的， 也是中共这个生命走到了尽头了。那现在这个时候他还在保党，因为很多人就认为他这个人呢，就是说他好像没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好像是在成长过程中缺乏一种对这种外界真正清楚的认识，可能也被周边的人那些吹嘘啊拍马呀、啊、给或者报的谎言给愚弄住了。他以为就像刚才于博士也提到这个事情，他们认为他去座谈一下，他讲几条，他就这个有一个政策，给一个政策，下面就奇迹性的就会发生变化。不会这样的，中共那个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我们都知道政出了中南海，并且他这个政策本身就是都是谎言啊。他并且一旦触及到这个中共的那个权力的时候，他们自己利益的时候，不管是在哪一中央的地方所有的利益的时候呢，那个在这个体制呢，他这个体制不把它打废除，不把它打破，不把共产党给那个给解体的话呢，他永远会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现在就是说，你可以说他的政治和经济的那个对立呢，已经到了那个极点，现在就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这个就是他说的那个危机，并且我们也看不出来他现在，提出任何应对危机的办法。所以为什么人们给他那个海内外的人们都给他说他是加速师嘛，对吧？国内的正方面理解说加速师的加速巩固共产党统治，来实现他的什么人类共同体的那个美梦呢？在海外看来，另外一边看这个加速师呢，他就在加速共产党的灭亡。对。
好的，谢谢教授的点评。于平博士，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当年这个也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深圳的这个改革啊，实际上它应该说是源自于一种自下而上的一种这种政策上的或者说一种改革哈、啊。那么习近平在他的这个讲话中也谈到啊，说1979年四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啊，那他没有点名，其实那就只是他的父亲习仲勋在向这个中央啊提出这个办出口加工区。那么推进这个改革的这样一个建议，第一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点名他父亲这个名字啊，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父亲习仲勋。但是我们反观这个40年后在他执政的时候，那么现在他强调这个要深化改革开放，可是他又说呢，首先要加强全面加强这个党的领导，就是这样的一来二去，就是说感觉上一个是从头，一个是自下而上，那么一个又是自上而下的这种所谓的改革，完全是两个版本的这种改革啊，就是不下放权力，不激发这个民间和市场这个力量，它怎么能够推进这种改革呢？这样是不是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或者说是一种比较扭曲的一种观察或者一种策略？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在提深圳改革的时候呢，没有提他的父亲。当然，你也可以做各种解读，但事实上呢，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解读就是，他也看到他跟他父亲当初的这个思想啊、认识啊，其实是有矛盾的。包括他现在讲的那个简政放权，实际上我们换句话就是简政放权嘛。那当初深圳就是这么开始的，在邓那个年代，那一老一辈的领导人，他们是坐惯了江山的。那个时候，邓还是具有前瞻眼光的，虽然他也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真正深层次的社会要进行变革，那必须要靠基层的老百姓他的内心的那种动力要激发出来。所以呢，当时就采取了慢慢的有序的松绑。我刚刚就强调，为什么你现在还回到一个松绑呢？说明你在这个已经被松了很多年的这个制度下面，你紧过，而且紧得很厉害，现在又开始重复过去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老路。那么按照我们正常的对社会的这个看法和认知，实际上中国现在进行的是一个社会重建运动，而制度重建，而不是说回到老的制度再来进行重复再放权。但是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看他在深圳讲话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内容，就实际上是重复40多年前中共刚开始改革那个老路。那个当然是起点不一样了，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了，特别是外部大环境更不一样了。而中国呢，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在过去40年的松绑过程中间，老百姓的流动性增加了，人们对外界的事物的理解比过去封闭的那个年代理解要更加深入了，而且呢，对价值观的这个认同呢也非常的不同了。比如说在毛刚刚那个结束文革以后的那个年代，老百姓对外界并不知道，对自身的这个危机也并没有认识， 而且知识分子呢也还没有开始认真反思制度的一些顽固的这些症结所在。那么共产党自己是开始反省了。我觉得邓小平那个年代，包括习仲勋在内老一代领导人，他们当时做的很多东西是非常的，我觉得有远见的。但是有一个东西他们是没有彻底做下来，这个就是没有彻底对共产党在当时三十年多的这个执政当中所出现的那些制度性的问题进行反思，所以才造成今天还会有坚持这个旧的那一种已经是被全世界所抛弃制度、抛弃的那个制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会集权到一个全党，就是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党，把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这样的一个已经是违背社会发展这个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老一辈没有做到的事情，如果说这一次习在他对他的执政年代的这些反思，包括对过去四十年反思，他如果能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当然我也怀疑，我同意这个教授刚才讲的，他本身的这个知识面以及他本身的经历以及他身边的一些人可能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去有这么一个角度去反思。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希望这一次的深圳的这个四十年讲话所说的松绑改革是一个彻底性的，当然这个是我们一个善良的这个愿望，是不是能做到，这个是确确实实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根据过去他执政这些年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比较难做到的一个事情。
好的，谢教授，就是另外一个啊，就是一个看点，就是说这个他所提出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一个概念呢、啊，就是说以至于就是大家在讨论，就是说未来这个香港的地位是什么。那么习近平是不是有意啊，让这个通过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一个建设来让香港，来让这个深圳取代香港？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理念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计划能不能可行，是不是可行啊？我们都另外注意到，就是这个习近平有一个大这个国师啊，叫郑永年，他说这个香港要借鉴深圳的这个经验啊，这是不是很讽刺呢？
是，首先呢，这个香港就是他现在中共现在就说把这个人们说这个中共在倒行逆施啊，把一个活生生把香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世界自由港、一个中国对外的窗口给活生生的给摧毁了，啊，所以现在实际上中共原来希望深圳变香港，实际上是深圳永远不可能变成香港，它没有这个法治，没有这个自由。而实际上只有把深圳割让给香港呢，才能会让香港呢重新的保持那个原来的光芒。但现在看来呢，这个已经没有希望了。并且中共还想在海南，这也更没有任何希望。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非常感谢谢天教授和玉平博士参加今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